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31号星期三，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30号，乌克兰军队展开自俄罗斯入侵以来首次大规模反攻，有消息指出，乌军一口气收复了6个村庄，目标是收复克尔松地区，成功的话有可能改变战争走向。俄罗斯的电报表示，当地的俄军目前处于混乱状态。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克尔松具有跨越第涅伯河的重要桥梁，乌克兰若令到俄军失去这个战略要地，他们将对俄国官方的叙事形成重大的打击。路透社报道，乌克兰表示俄军展开新一轮的收复领土的攻势，在克尔松市附近几个地方突破敌方的防线。俄方则称俄军炮击乌南的尼古拉耶夫，乌军反攻失利。推特账号 Chuck Farrer 铺出一张照片，并发推文表示，8月30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正沿住克尔松以西的前线推进。据说南部前线的乌克兰特遣部队已经推进到托米纳巴尔卡。俄罗斯电报频道表示，当地的俄军被打得措手不及。乌军卡霍夫卡特遣部队发布了一段短片，宣布乌军在克尔松州突破了俄军的第一道防线。顿涅茨克亲俄的第109军团已经撤出克尔松州的阵地，支持他们的俄精锐空降师亦逃离了战场。被俘虏的俄军承认乌军突破了俄军的第一防线。视频人蓝述认为，乌克兰的军队如果在克尔松地区的反攻中能够取得胜利的话，这样将对克里米亚地区的俄军产生直接的压力。而克里米亚地区是俄军从2014年就已经开始占领的地区，是俄军的军事重镇。如果乌克兰方面能够夺回对克尔松的控制权，这样他将极大地打击俄军的士气，鼓舞乌克兰的民心。泽连斯基在29号晚表示，乌克兰正在收复国土，从哈尔科夫、顿内茨克、扎波罗热、克尔松、克里米亚，甚至是黑海和亚速海水域，从蛇岛到黑赤海峡都是乌克兰的国土。如果俄军想继续活下去，是时候应该跑回家了。
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正式拍板中共二十大将于10月16号在北京召开。最近中国学界突然为关闭锁国翻案，被认为是习近平为谋求连任的政治试水。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据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当日习近平亲自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共19届七中全会将在10月9号在北京召开，到时将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提议中共二十大将在10月16号在北京召开，将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等。但是上周末，中国历史研究院发表的一篇文章，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深探，在网上疯传。文章认为，明清时期并非闭关锁国，而只不过是为了防范西方殖民侵略的自主限关。但文章传开后，舆论惊呼这个是为了闭关锁国翻案，带有政治风向。据自由亚洲报道，在华盛顿的民间机构信息与战略研究所所长李恒清说，我真是不敢相信，经过了改革开放40多年，仲有人从心里头认为改革开放是错的，应该回到过去，应该闭关锁国，回到去那种封闭专制的环境中。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圭德认为，这个是习近平为了谋求连任的政治试水。如果他抛出来，舆论反应不是那么激烈，党内的反应亦没那么声势浩大，这样他可能向更高层级的政治宣传部门走。习近平现在是为了自己的政策证明寻找理论根据，他将过去宣传的改革开放打破、闭关锁国等等这一套逻辑全部打掉，所以他要为闭关锁国翻案。此外，中共的历史评论刊发文章 义和团运动不能被污名化，认为它主要的目的是农民阶级为了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为了中国救亡逃存所进行的尝试。陈圭德分析，这篇文章出现的时机刚刚在北戴河会议之后，中共的政治老人很可能在会议中对习近平提出了批评，对他的连任构成了阻力，习近平要抛出这些东西是为了作出舆论的准备。虽然舆论上为闭关锁国造势，但实际能否做得到？一位金融专家分析说，假如闭关锁国，这次中美审计监管协议就不会达成，而闭关锁国的最大反对者是权贵阶层，因为这样相当于断了他们的财路。信息与战略研究所所长李恒清则认为，从习近平掌握的权力来看，他是有办法做到闭关锁国的，因为他掌握刀把子，从长远来看，闭关锁国这一类开倒车是不可能得逞的，如果真是得逞，那就是中国的悲哀。
法国媒体三十号揭露，中共已经指派海外情报网打探，若北京攻击台湾，外国政府将会有怎样的反应？若美军协助台湾，其盟友是否会给予支持？近日美国媒体引述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的谈话，指拜登政府将会专注于强化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地位。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法国情报在线 Intelligence Online 报道，习近平几日前要求中国国安部长陈文清负责动员海外调查人员收集外国情报资料，任务就是评估各国政府对于中共军队企图以武力控制台湾的反应。国安部想要知道，若果美国军事协防台湾，美国盟友是否真是有意愿支持他。而且国安部近日传阅了一份俄罗斯制裁影响分析报告，认为国际社会不可能长时期对中共施行相似的制裁，这个结论亦令到北京更确定派出解放军进犯台湾的想法。中共正试图给解放军时间完成对台行动的准备工作，并最大化利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后的频繁军演，目的是为了进一步令到人民和金融市场做好准备，面对军事攻击带来的冲击，亦希望将台湾作为习近平第三任期内的大胜利。此外，莫斯科试图说服习近平在攻克台湾上接受他的协助，但中共倾向对台湾行动采取速战速决、不寻求外援的策略，而且习近平不希望被人以为俄国对台海的政治战略协助将可以换取到中共对乌克兰前线战士的支援。此外，美国大西洋月刊 The Atlantic 专栏作家舒曼 Michael Schuman 稍早撰文引述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里文的谈话，指拜登政府将会专注于强化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地位，美国不单止可以在亚洲和中国竞争，而且最终会获胜，世界各地不断爆发的种种危机转移了华府的注意力和资源，结果未能给予亚洲应有的注意。如今拜登政府将不会再因其他地区的问题而减轻对亚洲的注意力。时评人蓝述认为，拜登他的对华政策最大的问题就是仍然将中共看成一个可以和平共存并且互相竞争的对手来看待，但是反过来，中共却将美国视为头号的敌人，因为以美国为代表的整个自由世界，他所遵循的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价值，实际上在中共的眼里面是被看作是对中共这个政治体制最大的威胁，所以这种指导方针远远达不到能够应对来自中共威胁的需求。
俄罗斯29号宣布，将于9月1号至7号在俄罗斯远东地区举行东方2022军事演习。专家认为这样的举动象征民主和专制的对决。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演习将在远东和日本海举行，参演部队共5万人，装备超过5000台， 有中共三軍、幾個前蘇聯國家和印度、老撾、蒙古、尼加拉瓜和敘利亞一同參與。台灣國防戰略資源所所長蘇子雲對本台表示，東方演習是俄國在冷戰結束後為了鞏固它的區域安全領導者地位而進行的系列演習，中共參加是要穩固和俄國的所謂互相戰略夥伴關係，印度參加是需要俄國在軍備、中印邊界紛爭等方面做平衡。所以從我的角度來看，這個東方2022是一個政治的演習，軍事意義其實相對是很有限的。據報導，俄羅斯今年只派出50,000人參加，有媒體指出實際演習人數只有15,000，而五年前俄羅斯參加部隊達300,000人。蘇子雲認為這個反映出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戰情不利。與此同時，來自澳洲、美國、英國、加拿大、法國、德國、日本、韓國等17個國家的約100架飛機和近2500名軍事人員正在澳洲的達爾文基地和挺達爾基地舉行7/2022空中聯合軍演。這次演習從8月19日到9月8日。台灣政大國關中心資深研究員宋國成指出，值得注意的是歐洲主要國家參與其中，這個就意味著我一直過去所說的，就是美國一直在慢慢地建構一個所謂的印太北約，先邀請歐洲北約國家來參加印太地區的演習，顯示出美國壓制中共的陣營是不斷地擴大。演習本身象徵的就是民主和專制的一種對決。蘇子雲表示，這個亦反映出北約的新戰略綱要，在裏面就有提到要應對中共的威脅和挑戰，同時亦要強化北約以外的安全夥伴的合作，所以在北約以組織性的軍事力量參與其他區域演習之前，德國、法國這兩個歐陸的老牌大國以個別的身份先行參演，這樣就可以反映出歐洲國家對於區域外的安全事務亦有高度的敏感性，所以歐洲的力量進入了印太區域，結合美國、日本、澳洲來維持海上的秩序，已經成為必然的趨勢。蘇子雲表示，中俄和以美國為首的民主國家聯盟的軍事力量相差很大。第一個就是俄國和中共這種遠程的投射能力還是遠遠落後於美國和它的盟國。第二個就是海上的制海能力，雖然中共海軍快速增加，但是以美國為主的海上力量加上日本、澳洲，這個亦都是中共無法超越的。
日本南部北九州一家高齡者設施僱用嬰兒擔任要職，工作內容是負責陪伴和逗樂院內的銀髮族，薪資則是尿布和配方奶粉。下面請看詳細報導。
法新社報導說，這間設施要求新進員工年齡需在4歲以下，而他們的監護人必須簽署合約，約定這些職員可以在上來的時候就來上班，當他們肚子餓、想睡覺或不想工作時就可以休息。老人中心理事長拳頭喜美惠說，目前已有超過30名嬰兒入職，工作內容是令到超過100名年紀在80歲以上的銀髮族重拾活力。院內牆上的招聘廣告用大字寫著招聘中，並和未來的員工說他們的勞動將可以換取尿布和奶粉的補償。廣告說，順利入職的員工主要或者可以說唯一的職責就是在監護人的陪同下在老人中心內散步。拳頭喜美惠說，嬰兒會和媽媽一直在一起，他們就好像被帶到公園散步一樣。老人中心的居民对婴儿的到来感到很高兴，一直跟他们打招呼、聊天或者抱一抱他们。拳头喜美惠表示，这项计划目前成效良好，一些儿童和我们设施的居民相处得很好，他们现在就好像现实中的爷孙一样。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